大家好，我是扶摇，我们今天来说转世灵童。这是藏传佛教中的一种神秘现象，就是有成就的密宗修炼者在离世的时候可以选择下一世转世投胎的地方继续修炼，不断地累积自己的修行，直到成佛。当原来的那一位修行者过世的时候，寺院呢会使用不同的仪式寻找活佛圆寂之后出生的婴儿，然后从中选定出来那一位作为先辈活佛的转世灵童。当然了，灵童都是有选择标准的，包括了预言、遗嘱、指示或者是特殊的迹象，还有其他修行者的特殊感应，或者是某些吉祥的预兆，尤其是寺院中出现的一些征兆特别重要。在上一世的活佛圆寂之后，他的弟子们啊就会根据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方法来寻找这位灵童了。当然了，找到灵童之后，弟子们呢还会对灵童进行一系列的测验和培训呢。最后灵童会被引入到寺中，在成年之后经过坐床仪式，正式的继承先辈活佛的宗教地位。这样说来，转世灵童必定是与众不同，而他们的命运啊也并非千篇一律，因为呢这也和他们这一世出生的家庭的家人有关系，并不是说所有的灵童都如愿以偿。那么今天啊就要说两位转世灵童的不同结局。第一个故事呢，讲的是西藏活佛转世到西方的故事。上个世纪60年代，有一位名叫耶喜喇嘛的西藏高僧开始向西方人弘扬藏传佛教。耶喜喇嘛的弟子还在20多个西方国家创立了近100间佛教中心、禅修中心、寺院以及佛教出版社等等，在香港和台湾现在都还有分会呢。在这些团体当中，出家的西人僧尼数以百计。1984年，耶喜喇嘛圆寂了，而此时啊，大洋的另一边，西班牙有一个家庭正虔诚地信仰藏传佛教呢。1985年，一个雷电交加的夜晚，这个家庭诞生了一名男婴。孩子出生的时候，他的母亲啊，竟然是没有感觉到一点分娩时的痛苦。出生之后呢，孩子也不哭。有一天，母亲一整天都忘记给他喂奶了。可是这个孩子与众不同啊，一名小小的新生儿不吃奶，居然也没有大声的哭闹，就是这么耐心的等待着。等着孩子稍微长大了一点，他就越来越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了。他不喜欢和他的兄弟姐妹们一起玩耍，小小年纪啊，就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待在一个地方，像是在沉思。表现上呢是比较特别了，那么人们是怎么发现他的佛缘的呢？有一次呢，妈妈带着这孩子去了一间佛教中心。这孩子一到这儿啊，开始一反常态，主动跑到了西藏僧侣面前，显得和他们是特别的亲近。然后呢，还不经允许就私自拿人家的僧人的法器把玩呢。而且他把这些法器拿起来用着十分的熟练，让大家是啧啧称奇啊。这个时候，在一旁的一位耶喜喇嘛的前世弟子梭巴仁波切，他就注意到这个小孩子了。其实梭巴仁波切啊，早在耶喜喇嘛死后不久，就曾经是多次请那些有神通能力的人查询师父的转世下落。他也是的确得到了一些指示，都是一些预言。这些预言一致地说，耶喜喇嘛转世之后的父亲名叫巴高，母亲名叫玛利亚。而这两个名字啊，很显然都是西方人的名字。并且啊，还有梭巴仁波切呢，在梦中还曾经梦见过耶喜喇嘛转生的样子，是成为了一个眼睛明亮的西方小孩。于是在这次见到这个西班牙小男孩的时候，梭巴仁波切马上就认出来了，这不就是梦里的那个小孩子吗？他赶紧是把小男孩的父母叫过来，问他们的名字。结果不出所料，孩子的父亲名叫巴高，母亲名叫玛利亚。这个时候梭巴仁波切是急不可待呀，他详细的追问他们在儿子出生之前是不是有过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发生啊。结果怎么着，原来啊，玛利亚在多年之前就曾经拜见过耶喜喇嘛，他曾经还梦见过耶喜喇嘛当时手里抱了一个婴孩硬塞在他的怀里。后来啊，在玛利亚翻看一些当年他和喇嘛会面的时候所拍摄的这个录像带的时候，他们又发现了耶喜喇嘛曾经说过一些比较古怪的话，但是当时呢没有人去深究。 比如他曾经说，西班牙这个地方很好，我愿来住一段很长的日子。喇嘛还曾对这一世小男孩的父亲巴高说过，我与你有很特别的缘分，我永不会忘记你，即使我在死后也不会忘记你。另外还有一次，玛利亚呢曾经邀请耶西喇嘛到他家做客，喇嘛摸了一下他的肚皮。大家知道喇嘛摸一位女子的肚皮，但是这样说出去啊，应该是有不少人要大做文章了，毕竟这种举止对一位僧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呀。喇嘛当时还自言自语呢，说来会再来。好了，我们再回到梭巴仁波切这里，看看他又发现了什么。他注意到其实这个小男孩和耶喜喇嘛在世时的举止是十分的相似。另外啊，在见到耶喜喇嘛的肖像的时候呢，这孩子还自行顶礼多次，而且眼里还闪着泪光。后来呢，梭巴仁波切等人又把耶喜喇嘛生前使用过的法器还有一些私人物品和其他人的物品给混在一起，让孩子来辨认。这个小男孩毫不犹豫就辨认出哪些是自己前世的物品，于是呢，他最终被确定为是转世的耶喜喇嘛，名为奥瑟仁波切。当小孩被藏传佛教寺院高僧正式承认之后，不少耶喜喇嘛的昔日的昔人弟子都表示说非常怀疑。他们说，要相信轮回对我们昔人来说已经是一番内心的挣扎了，再要让我们承认目前这个西班牙小孩是我们过世的师父转生，我们很难真心的相信。后来呢，他们又找机会自己来考验这个孩子，最终啊，他们是真的相信了，这孩子就是他们前世的师父。有一位西人呢，曾经是担任过耶喜喇嘛的司机。耶喜喇嘛那个时候呢，是曾经多次私下叫他把这个破烂的车牌给修好了，但是他一直都没有办妥。有一次，小小年纪的奥瑟仁波切见到了耶喜喇嘛前世的这个司机的时候啊，还有他这个旧车的时候呢，便淡淡地说，你还是没修好车牌。当时这小孩的一句话竟然是让这位司机极度的震惊，眼泪是不停地流了下来。耶喜喇嘛呢，生前还一直是努力地把这个佛教传入到西方啊，即使是在病重的时候，他还刻意选择在最先进的美国加州医院里面圆寂，为的呢就是让西方记者见证他的死亡。在此之后，喇嘛又戏剧性地转生到了西人的家庭里。其实呢，自打被注意一开始啊，他就不断地面对西方传媒的大规模的追访，还有一些刻意的挑衅的目光。似乎呢，他是有意的让西方见证高僧转世的实证。而且好莱坞还受这个故事的启发，拍了个电影叫《小活佛》。这个是耶喜喇嘛的转世故事，灵童呢是得以继续修行了。可是我们开头也说了，并不是所有的灵童都可以如愿继续修行。下面呢，我们就说一位灵童转世之后却没有继续修行的故事。而喇嘛对此还是有警告的，而警告也真的应验了。我们先来说一个人，叫郭和清，他生于1907年，在1986年去世。他是现代著名的学者、藏学家、翻译家，师从昂旺朗家、冲格西等这些高僧，著有一本书叫做《不可思议录》，书里面记载的都是他亲身经历的事儿。郭和清呢，曾经是记述到说，聚恩上师冲格西啊，在雅安这个地方讲经的时候，有一件事儿。有一天呢，雅安的佛徒们领着一个大概10岁左右的男孩，来到上师的座前，向上师介绍说，这个孩子有灵异，希望上师给看一看。大家介绍说，这个孩子啊，是生在雅安城内的菩提街的张姓药行家里。在他2岁的时候呢，有西康巴堂的一个喇嘛寺的好多位喇嘛是一起来到了雅安，按图一方以及这些生辰特征啊，来寻找转世灵童，最后寻找到了张姓药行。喇嘛请张家人呢将这个孩子带出来，希望看一看这孩子是不是有转世的这个指定的特征啊，就是在头顶上有一个红斑。等到这个孩子来到眼前啊，喇嘛们就仔细地查看，这孩子的头顶确实是有一枚红斑。这些喇嘛呢，当时就肯定说他就是他们寺院里某某活佛的转世灵童，并请雅安城驻防军团长张修廷的妻子作为翻译，因为他是李唐藏人，通晓汉语也精通藏语。喇嘛呢是向张家人啊说明了寻觅灵童的整个经过， 现在呢也已经验证了依据，确定这个孩子就是他们寺院的活佛的转世灵童。他们愿意不惜一切财物换得这个孩子迎回寺里面登位。那个时候呢，孩子所出生的这个家庭啊，张姓人是开设了一家药行，家中是十分的富裕。孩子父亲就说，我不相信什么转世之说，我们家的宝贝儿子哪能用钱财来换呢？你们即使给我万两黄金，我也不会卖孩子的。张家人呢是非常坚定的就拒绝了喇嘛们的请求。不过这些喇嘛呀是不忍心离去，于是呢他们就住在了雅安，每天都到张家去看看这个孩子。每次看完之后，这些喇嘛都是洒泪而去，感觉这是太可惜了呀。张修廷团长的妻子呢，虽然也是藏人，但是对这件事情也是无能为力，帮不上忙。最后呢，这些喇嘛是无可奈何，决定就返回到寺院去了。于是他们最后一次邀请了张团长的妻子一同来到张家，打算和这个灵童告别。来到了张家，喇嘛就对孩子的父亲说，我等不远千里而来，就是为了这个灵童。现在您不肯将这个孩子交给我们，我们当然不能强求。然而您要知道，依照密宗，转世灵童如果不能继承佛法，那么其将舍去暂时的躯体，另外转世到其他人家。您家的孩子12岁之前还可以在俗家，如果快到年限了，您家有想将这个孩子交给我们的意思啊，就请这个团长夫人给我们写一封信，我们一定会备厚礼来迎接灵童回到寺里。如果届时您还是要强留，恐怕这个孩子活不过12岁就会夭折了。说完呢，这些喇嘛就离去了。谁知道后来张姓药行的生意是越来越衰落了，再后来啊，张家人连生计都难以维持了。这个时候呢，张家人想起了这些喇嘛的忠告，他们转变了心意，愿意把这个孩子舍弃给喇嘛们换取财物养活全家。可是为时已晚，这个时候团长妻子已经去世了，谁也联系不到那些喇嘛了。这个喇嘛寻找张姓灵童的事儿已经是传遍了全城啊，张家的邻居们都特别留心，每天就观察这个孩子的举动。他们发现这个孩子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这孩子呢，自打能说话开始是始终不叫他父亲，只叫他母亲。第二个呢，是这孩子家里为他商议什么结娃娃亲的事儿，或者是打趣说某位女孩未来将做你的媳妇儿之类的话，孩子听到之后肯定会生病，不吃饭不说话，终日是喝水漱口也不吃药。记住这事儿的郭和清呢，他也是张家药行的邻居，他也能看到这孩子。在这些喇嘛说完这些孩子的事情之后，郭和清当时就仔细地观察这个孩子，眉目端正清秀。不过当时上师看了孩子之后说，这是个真灵童，不过久居汉族家中，污秽沾染过多，怎么能活得久呢？说完便为这个孩子叹息不已。一转眼2年过去了，有一天也是张家的邻居郭和清的同学乔军，他是忽然来到他家里说，今天早上张姓灵童死了，年纪12岁，孩子患了感冒，但是不肯吃药。乔军还介绍说，这孩子嘴里总是喃喃自语，但是大家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语言，只是呼唤他的母亲为他多点点明灯，用盘盏注油燃灯。孩子告诉他母亲说，我要马上回到寺里去了。他母亲啊，便用嘴捂住孩子的嘴，不让他说这种话。不一会儿呢，孩子说，这个屋子不干净，我不要坐在这个床上。然后他就祈求母亲将这个卧垫放到大门之外，母亲呢就搀扶着他走出家门，然后孩子就这样端坐在门外就去世了。这就是两个转世灵童的故事，很多事情呢看似偶然，却似乎暗藏天机，天意不可违看来并不是一句空话。希望那些前世修行的喇嘛都可以转生成为新的灵童，用合适的肉身来潜心修行吧。好，我们今天既然说到这儿，未解之谜，我是扶摇，我们下次见。Hello， 大家好，我是扶摇，欢迎来到未解之谜频道。我们会在这个频道里分享很多的宇宙未解之谜。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呢，欢迎点赞、订阅和传播，还要点开小铃铛。我们下次见。